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6号星期五，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继续声称自己赢得大选胜利，坚持说在观察员无法进入选票清点场地进行监督的时候，选举当局接受的选票属于非法选票。在11月3号大选之后两日，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凌晨2点钟再次发出推文，作出了以上的表述，并且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这项裁决。社交媒體推特隨後對特朗普的這則推文加注說，這則推文當中的部分或者所有內容有爭議，或者對選舉或者其他公民參政程序具有誤導性。之後特朗普回應說，推特已經失控是因為有了政府提供的第230條款的禮物。通訊規範法案的第230條款准許社交媒體基於善意原因封鎖和屏蔽有冒犯性的內容，同時給社交媒體無需為第三方使用者張貼的言論內容負任何法律責任。截至美國時間星期五早上的點票結果，特朗普預計已經贏得214張選舉人票，而民主黨的挑戰者前美國副總統拜登預計已經獲得253張選舉人票，但是雙方都沒有達到勝選所需要的270張選舉人票。大型中國電信製造商華為對美國政府多家機構提出起訴，指稱美國政府封鎖信息，在華為按照美國信息自由法提出索取信息要求之後遲遲不予回覆。華為索取的信息涉及華為高層主管孟晚舟案件和 5G 競爭。根據總部設在深圳的華為公司以及它的總部在達薩斯州的華為美國分公司10月30日在首都華盛頓的聯邦地區法院提出的起訴，華為指稱該公司按照美國的信息自由法向美國政府不同的機構提出調查索閱涉及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孟晚舟的信息，以及同美中貿易以及 5G 技術競爭的信息。華為聲稱超過一年之後針對12項信息的要求，美國政府有關機構對其中的9項並沒有作出決定，另外3項的回應並不充分。被華為列為被告的美國政府機構包括司法部、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國務院、貿易代表辦公室、預算管理辦公室、商務部、財政部以及美國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隨著中國對澳洲的報復行動逐漸升級，澳中兩國貿易正在陷入混亂。澳洲政府呼籲中國不要違背習近平作出的比全球分享中國市場的公開承諾。最近多方面的消息來源顯示，中國正在通過多種的方法擾亂澳洲和中國的正常貿易關係。據報道，中國進口商已經停止向澳洲的葡萄酒出口商落訂單。中國方面傳來的消息又說，中國海關將會從今個禮拜五拒絕對澳洲葡萄酒辦理驗貨通關手續。澳洲龍蝦出口商亦正在同中國方面接洽，希望中國有關當局澄清是否已經對他們的貨物作出禁止進口的決定。今個禮拜中國第三屆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開幕，習近平在開幕儀式上向全世界承諾說，俾中國市場成為世界的市場、共享的市場、大家的市場，為國際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澳洲貿易部長白明翰說，澳洲出口遇到的問題顯然同中國發出的信息不一致，亦損害了習近平在進博會上講話的公信力。白明翰一份聲明當中說，如果中國對他們的政府聲明是嚴肅的話，那就應該要讓公眾相信海鮮和葡萄酒等進口商品亦應該享有正常的關稅和有關的程序。澳洲墨爾本一名65歲的男子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下午在墨爾本地方法院出庭，他被指控同中國在海外施加影響力的機構有關，並且涉嫌違反澳洲的反外國干預法。一名男子因此成為首名被指控違反該法的澳洲人。現年65歲、姓名譯音叫做楊宜生的男子，是澳洲的大洋洲粵簡老華人團體聯合會的會長，亦是墨爾本的澳華歷史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在墨爾本東南部的亞裔華人社區非常有名，是領袖級人物。澳洲聯邦警察局副局長麥卡特尼確認說，這個是澳洲自從2018年通過這一部國家安全法案以來首次有人被指控犯有這項罪行。 據了解，楊怡生目前已經獲准保釋，並且將會在2021年3月11日再次出庭並且接受初審。澳洲2018年通過反外國干預法，這項法律將意圖干預民主進程或者海外政府提供情報的行為定為犯罪行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
激烈嘅美国大选揭晓在即，无论特朗普连任成功定系拜登成为白宫新主，下任美国总统都将会面临未来四年美中关系走向嘅新挑战。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喺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咗六位专家，就美国对中国嘅定位、经济贸易、网络安全、人权、台湾等五大议题，为下任总统提出建议。下任美国总统应该如何明确定义中国至关重要？中国究竟是美国的竞争者、敌手还是敌人？将界定美国对华关系的性质，并预示其未来的走向。定义中国敌对与合作混合的竞争关系。温斯顿·洛特是最近50年前美国打开中国大门外交的参与者，他曾经在共和民主两党政府中任驻华大使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大使对美国之音说，下任美国总统应该继续现政府对中国的定义，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他认为美中所有关系将继续是一个竞争性混合体，有些敌对的热因素，还有一些有限的合作因素。洛德大使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手，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全面性敌人，不是一个必然导致冲突的敌人。不过他指出，虽然美中之间有竞争与合作，无论中国在人权、对台湾的威胁，还是对我们社会的渗透，我们都会在这个领域里面反对他们。洛德大使强调，美中关系目前的状况很大程度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中关系中有对抗的成分，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陷入冲突或者让中国彻底成为敌人。这个只是意味着两国关系存在着紧张，特别是由于中国最近在国内外采取的需要我们加以管理的行动。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的国际法律启蒙者，亦都是为中国的异议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最多的美国法律专家之一。现年90岁的孔教授认为，下届美国总统不应将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挑战过于简单化。他不认为一个单词或者一句话可以概括出一个足够的可供考虑的战略。为了既简单又足够，孔杰荣说他有个公式，称作四个 C， 即合作、竞争、批评、压制。虽然孔杰荣亦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和需要压制的对象，但他亦更强调美中合作。他说，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和中国合作，在气候变化、环境和经济领域，还有在那一些我们没有多少经验的安全领域，太空和网络、北极和南极，所有这些领域都急需更好的规则、秩序和安全。而如果没有美国与中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合作，这个不可能达成的。孔杰荣亦都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中要有与苏联打交道时所采取的冷战政策，因为美国确实需要强有力的防御，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认为必须采取的防御措施。孔杰荣说，他认为中国亦都要需要压制自己，他已经在度压制美国，中国需要限制其过分积极的军事主张和政策，因此双方都需要可以叫做互相压制。孔杰荣认为，我们需要合作，我们需要竞争，这个不可避免，我们需要批评，双方都要自由表达，需要更多中国不透明社会的信息，我们需要双方各自压制自己的军事力量。孔杰荣希望美国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以有限度的方式，因为我们需要将更多资源不是投入军火，而是改进我们自己的社会，帮助其他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 因此这个是很复杂的，我们没办法将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用一个词来概括。范亚伦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罗姆尼总统竞选团队的国家安全顾问。范亚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手。他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很重要的工作是指明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共同挑战，不单止对美国，而且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所有挑战。这种挑战全面存在于一系列的领域中，包括经济、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等等。范亚伦指出，美国下任总统必须正视这些的挑战，在对华政策上不单止要防守，还要主动出击。他说，我们必须抵挡住双边关系重启的诱惑。想当然认为过去四年中快速涌现的问题只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使然。范亚伦说他不认为如此，他认为只有防守政策将不足以应对，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让中共政权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日益挑衅的政策付出代价。范亚伦认为，基于对中共列宁主义政党本质的认识，美国下任总统的短期目标仍然是回击中国的挑衅性政策，长期而言双方能否合作要看中共领导层是否改变。这个是一个列宁主义政权，致力于在国内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其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竞争保持非黑即白的灵活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使他们自身的权力最大化，在国际体系中让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最大化。由于这个政权的本质及其现任领导人所想要取得的目标，我们将会经历一段时期的竞争加剧，我们必须对此有现实的认识。胡平是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区地方人大代表，论言论自由的作者，留学美国后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民运理论家。胡平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当然应该将中共专制下的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敌手，这个不单止因为今日的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危险的挑战者，他在意识形态上否认普世价值，更因为习近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释已经揭示了中共政权的扩张野心。习近平讲得很清楚，讲这个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而所谓天下观，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胡平指出，按照中国的天下观，天下必须归为一统，即所谓我塔之侧岂容他人钳碎，就是你的存在妨碍了天下一统，所以就要将你消灭。这个还是在中国古代皇帝之中以开明著称的赵匡胤讲的。胡平表示，过去中国一是认为自己就是文明本身，一是就是天下的中心，因此一统天下就是要让自己的中央权力遍及全世界，用他的政府和用他的力量造成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这种世界秩序显然就是和现在的世界秩序不相容的。胡平认为习近平用这种天下观解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就意味着将侵略和扩张都合理化，而且必然会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而由于中国比当年的苏联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中国庞大的体量，所以他确实对美国以及全世界构成极其严峻的挑战。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1960年17岁的时候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读东亚历史，后攻政治学，研究中国政治超过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单独论述或合作不下15本。黎安友认同美国官方对中国的定义，同行竞争者。黎安友说，这个是2-3年前白宫在咨询了其他机构后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概念，这个是个好概念， 但黎安友不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有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他很分裂。特朗普的政策是打贸易战，蓬佩奥的政策是推翻中国共产党，而其他一些官员的战略则是坚持对等。但黎安友不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有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他很分裂。特朗普的政策是打贸易战，黎安友认为将中国视为100%的敌手是错误的，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想推翻全球体系或取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他确实想与美国竞争其影响力，包括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以及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是竞争。因此如果我们将其视为竞争，黎安友说他认为重点应该移到美国，即更好地加强自身，发展经济，改善政治体制，以便我们可以与中国竞争。黎安友对中共的看法亦不同，中国共产党和冷战时的苏联共产党不同，苏共要将社会主义传播到全世界，他们要推翻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在黎安友看来，中共没有这个野心，他们没有试图让欧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采用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中国的政治制度。黎安友认为中共要的就是保持其在中国的政权，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中国为着自己的利益被全世界接受，但他并没有要推翻其他政府。张格顿是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时事评论家和专栏作家，2001年因《中国即将走向崩溃》一书而闻名。张格顿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因为他们一直在道恶意袭击美国。现在我们有226,000美国人被北京故意释放的病毒杀死，我们不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开始的，是自然产生的还是实验室制造的，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2月和1月采取了措施，他知道其结果必然是这种疾病会传播到中国境外，因此这个是恶意传播这个疾病。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制性关税对华展开贸易战，今日1月美中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新冠大流行重创美中乃至全球经济，协议能否最终完全执行前景不明，但贸易战加速了美中供应链的脱欧，下任美国总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华贸易政策呢？美国前驻华大使馆洛德肯定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所针对的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多年来一直采取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违反世贸组织准则获得不正当优势，窃取知识产权，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等，所以洛德说他认为确实存在着问题，现政府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洛德认为其应对并不有效。洛德大使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该将重点放在关税上，他不会取消目前的贸易协议，但是他会尝试在知识产权、对中国公司的补贴以及网络盗窃经济秘密等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关于美中经贸脱欧问题，洛德认为应该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全面脱欧，不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实行的一刀切方式。在某些其他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洛德原则上是同意的，但是那个是使用斩刀而不是手术刀。洛德表示美国应该非常小心，有些对中国供应物品的依赖必须打破，如关键的安全物品、未来大流行中需要的关键物品、药物、稀土等矿物，好像这些有选择的领域还要与我们的盟友合作，加强我们自己的国内生产，或者至少依靠我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中国的。洛德认为发动全球贸易战、全面脱欧最终会造成对很多美国工人、美国出口和一些行业的不利影响。他认为选择性脱欧正在发生，集中在精准领域而不是全面铺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失败的，他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任何根本性变化，亦都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特朗普说中国为关税付出了代价，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的消费者为关税埋了单。梁安友说他认为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太大的损害，因此是完全失败的。他亦都不认为贸易战应该继续下去或者应该加强他，他认为这个行不通。梁安友认为美中经贸脱欧是个复杂的问题，关乎安全的领域不可避免的将会脱欧，高科技领域无论是否发生贸易战都将发生脱欧，但在制造业、原料等很多其他的领域不会完全脱欧。以 iPhone 制造商为例，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使苹果公司制造出这么多高质量的 iPhone， 但是这个仅仅是很多事情中的一个例子，美国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别无选择。黎安友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在贸易上将安全考虑与经济考虑分开，如果存在安全隐患包括间谍、技术盗窃，那政府应该加以干预以防止美国被利用。举个例子，当一些中国公司想在美国投资购买一家公司以便从该公司获得技术时，如果该技术对安全至关重要，那美国政府应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其次，黎安友认为应重返奥巴马政府达成特朗普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的多边安排 TPP， 与中国周围其他国家建立稳固的贸易关系，并制定激励中国遵守这些规定的规则。我们应该还以类似的方式使用已有的规则，使用法治、外交手段敦促中国在其经济不公平的地方做出改变。第三，黎安友认为美国应坚持自由贸易，不用关税武器，我们必须好像通常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贸易，并且不要使用关税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因为它不起作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则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将中国当作正常贸易国，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中国经贸关系当中的很多方面，部分是由于中国一直采取的那一些政策，部分是由于中共政权的本质。在他看来，我们不能够继续将中国只是看作另一个正常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不是。但是他在安全考量和关税问题上与黎安友分析基本一致，范亚伦认为应该继续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加强审查中国公司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敏感技术的对华出口需要申请出口许可，重新调整某些供应链，但是他不认为应当继续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加征高额关税，对于两国间一些不涉及战略敏感的贸易没理由去改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全球化造成了好的资本主义，反而比不上坏的资本主义的状况，偏偏好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充分利用它的低人权优势，反而造成了更高的竞争力。胡平说固然过去20年美中经贸交往的结果双方都得利，但是得利的程度和方面大不一样，在美国得利的是跨国资本，而一般劳工的利益受到损害，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亦都会得到好处，但最大的获益者是专制政府，强化了专制政府的力量，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胡平指出美国采取必要的保护主义在所难免，但是他认为贸易战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他亦都认为即使是要实现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科技产业与中国脱欧，要做到的前提是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联手，因为只有在建立起全球性的民主同盟之后，脱欧才能够达到目的，否则没有跟对方脱开，反而是将自己孤立起来，结果是更坏。一向尖锐批评中共的时事评论家张家敦认为无论哪个赢得2020大选，美中贸易协议可能都将没办法继续下去。他认为如果拜登当选，他会结束贸易战，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喜欢特朗普总统根据特别301条款对中国施加关税，拜登总统将重新尝试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失败政策。张家敦认为美中贸易协议不会继续，因为中国没有遵守第一阶段的贸易义务。 对中国而言，实际上只是买嘢是最容易做到的。张家敦说，他认为特朗普会意识到不可能与中国进行谈判，他们没有诚意，因此张家敦认为他将结束协议。张家敦表示，下任美国总统要实行的对华贸易政策是双方完全脱离，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切断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切断与中国建立研究伙伴关系的对美投资，在最大程度上切断与中国的关系。科技与安全对华为的制裁十分必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顶尖科技公司华为的制裁，使其被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但针对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均在美国法庭遇阻。在高科技和网络安全方面，下任美国总统应采取何种政策呢？几乎所有受访者一一无论立场自由还是保守，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高科技巨头华为非常必要。洛德大使说，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的应用程序构成了对美国的普遍性安全挑战。关于网络安全，我们不应该模糊，应该尽一切可能反击，并保护我们的利益，特别是在涉及窃取经济信息或安全技术信息时。孔杰荣说，我一分钟亦都不会相信我们应该输入并采用华为或者中兴这一类的技术，这个很危险。无论华为怎样讲，它都是中国政府的工具，对于我们很多了解情况的人来讲，这个是显而易见的。黎安友说，我们不应该使用华为设备，因为我相信华为听命于中国政府的指令，即使他们说没有这样做，其设备可以在发生网络冲突的情况下用来监视或伤害美国。多数受访者认为，如何处理类似 TikTok 和微信等应用程序，可能是对下届美国政府的挑战。洛德大使说，要区分网络间谍和每一个国家都在做的情报搜集，在这一方面亦都应该用手术刀而不是大砍刀。他还认为，要与美国的盟友紧密合作，呈现一个联合阵线，制定一致的政策，一个能够区分实际安全担忧与维护美中两个社会间通常是积极方式联系的政策。孔杰荣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在几大程度上引用国家安全关切来制止与中国合作的现实问题，亦都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用一般原则只能走到这一步，我们必须研究每一个个别案例，那个将是对新政府的挑战。范阿伦表示，应该在高科技领域实行对等原则，如果中国禁止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运营他们的应用，为什么西方国家应当允许中国企业在西方市场运营他们的应用？这个是公平的问题。张家敦对此表达得更为断言，他认为下一任总统就应立即禁止微信和 TikTok 以及所有其他中文应用程序。如果联邦法院不喜欢，这样我们就根据1917年对敌贸易法的规定来认定中国，因为这个会使联邦法院更难推翻禁令。张家敦说，我们应该让中国为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付出最大代价，他们每年窃取数千亿美元，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制裁应为每年数千亿美元。对华人权政策如何让北京付出代价？特朗普政府对中共在新疆、香港的人权侵犯施加了极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对抗中共的人权侵犯亦都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但是北京在国内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并未因此收敛或改变。对此，下届美国总统应采取怎样更有效的对华人权政策？洛德大使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必须继续公开和私下就中国人权问题大声疾呼，并在制裁或延迟批评方面尽可能获得更多国际声援。洛德大使认为，在人权努力上，不单止现任政府，而且过去的政府都始终处于巨大困难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置政治控制和政治制度高于一切， 为了维护这一点，他们愿意付出代价。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情况更是如此。在国内对新疆实行野蛮政策，破坏香港的自治，使之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以及镇压中国人民等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使习近平变得更具镇压性。洛德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人权政策必须现实，人权问题不能够完全驾驭美中关系，主导议程。我们有安全、外交和经济利益等很多必须推动的议题，我们不能够将所有这些议题都让位于人权问题。如果中国人权需要改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首先必须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本身。我们应该维持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个既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亦有助于维持美国国内公众和国会对中国政策的支持，它亦都会给中国的改革者带来一些的鼓励。洛德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还必须以美国社会自己的榜样为基础。他批评特朗普总统正在树立一个非常坏的民主模式，使我们在某些同样问题上向中国的施压变得虚伪。洛德大使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在国内恢复民主、法治、规范和人权，在全球范围内就人权大声疾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可以传递更有效的讯息。孔杰荣教授说，特朗普总统在国会支持下采取了制裁中国人权侵犯的措施是有效的，他不会说这个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自从今年7月1号新国安法生效后，中国没有试图制造更多焦虑，即使对12名香港人在中国进行起诉，亦都没有根据新港版国安法。因此孔杰荣说，他认为中国正在努力的不要让大众感到太不安。孔杰荣认为，下届美国总统对北京人权侵犯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执行力度。虽然他们声称对世界上任何人，只要他们认为有对香港和中国有害的行动和言论，他们都可以行使司法权，但他们尚未采取行动。孔杰荣说，认为他们在等待观察下届美国政府的态度和行为。范克伦强调，下届美国总统的人权政策必须能够使北京在人权侵犯上付出代价。下任总统立即面对的一个问题会是，美国是否应当参加北京冬奥会？由于中共在新疆被揭露的行为，美国国内会有巨大压力，国会人权团体会呼吁抵制，然后问题是其他民主国家是否会参加。他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中共现在在回应人权问题时，有着过去或者其他威权政府所没有的傲慢，因为他们相信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范克伦表示，美国表明施压的意愿非常重要，既是希望促使北京改变，更是教育本国民众有关中共及其所作所为的本质。黎安友为下任美国总统提出了促进中国人权的三个共纲。首先，我们应该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们应该做很多联合国人权系统中还未有做的事情，以保持压力，继续关注中国，并联合我们的盟友和朋友，也都就是多边外交。第二，很重要的共纲是我们自己的榜样，美国在世界上的存在，人权和法治的概念，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大众都看到这一种理想的存在。第三，是中国人民本身，他们是促进中国人权的主要力量，不是我们。因此，我们应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无论是通过延迟还是通过政治庇护。我相信，如果中国人民想要人权，那最终会发生。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他们。张家敦认为，中国犯下的反人类罪足以使下任美国总统切断与中国的关系，这些的罪行与大屠杀前的第三帝国的罪行一样严重，这个太可怕了。70年来世界都未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有义务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他认为光是实施对中国的制裁是不够的，这个是一个大一统政权，我们不能够小打小闹的考虑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正在同一个恶性政权打交道，对台湾政策战略模糊还是清晰。特朗普政府为提升美台非正式关系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内阁官员访台、加大对台军售、呼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台湾内部和美国国会已经出现要求美国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呼声。与此同时，北京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和行动亦罕见地密集出现。下任美国总统应秉持怎样的对台政策？洛德大使肯定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他说其中一个好的方面就是提升对台非官方关系，派高级别官员访问，但不是挑衅的派国防部长，而是高级别经济和其他内阁官员访问台湾，继续卖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但敦促台湾购买并非发展自己的武器预算以应对中国的威胁，如导弹，提高和台湾军方幕后协调，避免对中国挑衅。但是他认为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一个中国的模糊政策，过去七八任美国政府实行的这个政策保留着与中国的基本关系，起到了保护台湾并使之成为不单只有繁荣的经济力量，而且具有中国血统的民主制度的典范。如果朝着正式关系变化，或者是宣布正式的安全条约，消除战略模糊，这样做极具挑衅性，并有可能导致与中国的冲突，当然会损害更稳定关系的任何机会，因此我们不应该作根本性改变。黎安友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重新基于三个公布和台湾关系法的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即除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在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不设立场。黎安友说他认为下一任总统应维持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换句话说，他不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对台政策。范亚伦亦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很长时间以来发挥了作用，他不确定尝试改变是否有利，但不利是可能会给予中国借口施加更多压力。他认为现实是很清楚，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一个自治的民主国家，台湾有权保持这个地位。洛德大使表示下任美国总统应该恢复美国对盟国的信誉，特别是亚洲盟国，而不是试图让中国测试美国的威胁能力。洛德大使说还有一项紧迫事务是继续为台湾在国际组织中取得代表权施压。孔杰荣表示明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好以强势领导人出现的习近平为要能够有理由高调纪念这个伟大活动承受着巨大压力，对他来讲没什么比他实现台湾和祖国统一更重要的了。因此孔杰荣说他认为未来几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他认为下任美国总统采取进一步加强台湾的步骤应适度，必须注意不要走得太远，我们必须保持在现有的与中国达成协议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台湾海峡两岸人民做出的和平协议，现状不应有任何改变。黎安友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在没几年的将来对台湾进行军事进攻的打算，因此我们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来触发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攻击。更改政策名称只是会增加对习近平使用军事力量的压力，我们不想引发战争。范亚伦认为美国不应放弃战略模糊，但美国应当帮助台湾发展防御政策，并且明确表明如果中国使用武力，美国会协助台湾，我们必须帮助台湾抵御中国，我们同时也必须采取步骤发出明确信号，如果中国使用武力或试图胁迫台湾，我们会履行台湾关系法下的义务支援台湾。他表示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共低估我们的决心，低估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在台湾遭到攻击时支援台湾的决心。张家敦认为要想避免台湾海峡战争，美国就应该明确声明捍卫台湾。要记住在1950年 我哋向金日成明確表示我哋唔會捍衛韓國。結果發生乜嘢？佢就攻擊咗韓國。我哋明確話俾薩達姆侯賽恩聽，我哋唔會捍衛科威特。結果點樣？佢就襲擊咗科威特。相同嘅態勢，我哋本可以避免朝鮮戰爭，我哋本可以通過非常簡單嘅聲明嚟避免海灣戰爭。我哋可以講會捍衛韓國，我哋可以講將捍衛科威特，然後就唔會有朝鮮戰爭，亦都唔會有海灣戰爭。因此我哋唔應再犯同樣錯誤。係嘅，如果我哋想與中國開戰，咁就唔要講我哋會捍衛台灣。呢個係與中國交戰嘅最簡單方法，但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嘅最簡單方法，就係明確我哋會捍衛堅實民主嘅意圖。張家敦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應致力於承認台灣為合法政府。如果台灣想與美國達成共同防禦條約，我哋應該對此持開放態度，應該讓台灣成為好似北約咁樣嘅條約夥伴。胡平亦都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應早日實現同中華民國建立正式嘅外交關係。一旦建立咗正式嘅外交關係，咁樣對於提升台灣嘅國際地位，唔使講有好大嘅意義。另外亦都有力嘅解決咗美國台灣嘅戰略清晰還係模糊咁樣嘅一個兩難嘅問題。佢對台灣嘅安全就提供咗一個更有力嘅保障。胡平認為，台灣嘅中華民國同美國建交並唔似一般人想像嘅咁困難。如果美國同台灣建立正式邦交，中國大陸其實揾唔出理由嚟反對。胡平指出，中共從2000年起就已經悄悄地修改咗佢嘅一個中國原則。原來佢嘅一個中國原則要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以及佢仲要反對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但是自2000年之後，他就只是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而不再反對一中兩府了。胡平說，如果美國在不改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情況下和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那實際上就是實行了一中兩府，因為其前提依然是一個中國，所以中共方面沒有任何理由來抗議。胡平問道，中國既然可以既承認北韓政府又承認南韓政府，咁樣美國點解唔可以既承認北京政府又承認台北政府呢？道理係一樣㗎嘛。胡平最後表示，如果美國同台灣建交啦，第一，佢使台灣嘅國際地位得到咗提升，另外佢亦都使得兩岸關係、台灣嘅安全得到進一步嘅保障，對兩岸關係比較長久嘅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有極大好處，所以這個不但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亦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和華盛頓記者莫宇的報導。
2020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的點票工作持續進行當中，至今民主黨在參眾兩院的開票成績並未如選前所預計的樂觀。雖然眾議院多數黨位置將會繼續由民主黨掌控，但是共和黨已經奪下幾個關鍵戰場的選區，為共和黨注入更多新血，擴大在眾議院的勢力。同時，民主黨人爭取成為參議院多數黨的機率目前越來越渺茫，預計新國會將會持續呈現分裂的狀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根據美聯社最新出口民調顯示，在眾議院方面，民主黨贏得204席，共和黨就有190席，尚有41個選區未宣布結果。各界普遍預計民主黨最終仍然能夠突破218席的門檻，繼續掌控眾議院多數黨的地位，但是很有可能無法維持現有的232個席位。雖然選前國會民主黨人在國家民調以及競選資金籌集之中遙遙領先共和黨，但是目前的結果顯示民主黨人的開票成績並不如預期樂觀。民主黨贏得北卡羅來納州兩個一直以來由共和黨掌控的公開競選的席位，但是民主黨挑戰者至今尚未奪下任何一個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眾議員的席位。不僅如此， 幾位資深民主黨眾議員甚至被擊敗，包括近30年資歷的眾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明尼蘇達州聯邦眾議員彼得森，在一項深藍的民主黨鐵票區輸給了共和黨挑戰者費岑巴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女性和少數族裔成員將會大幅增加。在眾議院共和黨的選戰方面，除了守住目前所擁有的所有的席位之外，共和黨挑戰者出乎意料地從幾個關鍵的戰場選區擊敗競爭的對手。例如共和黨挑戰者拜斯在激烈的競爭的奧克拉荷馬州的第五選區成功擊敗了溫和派現任民主黨眾議員霍爾恩，以及共和黨候選人克雷爾打敗現任民主黨眾議員斯默爾，贏得新墨西哥州第二選區的席位。根據美國媒體的預測，如今共和黨很有可能將會在現有的197個以眾議員的席位上面贏得多至10個席次。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在11月4日星期三在國會召開記者會，將共和黨在國會選舉的成績歸功於特朗普總統。他說共和黨聯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為強大、多元、有活力，這些是因為特朗普總統他努力接觸每一個群體，他的努力積極改變了共和黨的未來。麥卡錫又說，截至目前為止，他們增加了7個共和黨的席位，他們還有11個很激烈的選戰正在進行，他很有信心他們的席位數量會持續增加。此外，在明年1月上任的新國會之中，共和黨成員之中的女性和少數族裔的比例同時將會創下紀錄。他又說，他們同時可能會再新增14到19位共和黨的女性的成員，這將會打破共和黨女性成員人數最多的紀錄，人數將會翻一倍之多。他們將創造共和黨有史以來最多女性成員的紀錄。麥卡錫又表示，他們還有可能在他們黨團會議之中增加6到9名少數族裔的成員，從佛羅里達州到新墨西哥州到德克薩斯州到奧克拉荷馬州再到加州，他對他們的候選人以及成員感到驕傲。參議院關鍵選戰持續膠着，民主黨爭取成為多數黨難度高。在參議院選情方面，民主黨人積極力拼爭取參議院多數黨的寶座，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參議院民主黨候選人的開票表現同樣不如原先的預期，民主黨想要動搖共和黨參議院多數勢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對目前參議院共和黨53席對民主黨45席加上兩席獨立參議員席位的政治版圖來說，民主黨只需要在不失分的情況之下淨增3至4個席位，就能夠攞低參議院多數黨的位置。不過截至目前開票的結果，在關鍵的戰場州，民主黨雖然成功攞低了兩席共和黨的席位，分別是科羅拉多州的加德納參議員和亞利桑那州的麥克薩利參議員，但共和黨同樣亦都奪低了阿拉巴馬州民主黨瓊斯參議員的一個席位，亦都就是說民主黨在參議院目前只是新增了一個席位。目前兩黨在參議院的選舉成績分別是共和黨有48席，民主黨就有46席。參議院選戰還有3個關鍵州的計票工作正在進行，包括北卡羅來納州、喬治亞州和阿拉斯加州等等。雖然這些關鍵選區的結果尚未出爐，但是共和黨在這些戰場州的得票的數目都是處於領先的狀態。在今年國會選舉之中，連任成功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星期三對媒體表示，對於共和黨繼續維持參議院的控制權感到有信心。麥康奈爾又補充說，有信心無論最後誰執政，他們都能夠試圖克服一切取得成果。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系立法事務項目主任博爾加特對美國之音分析說，如果民主黨沒辦法同時贏得總統和國會兩院達到完全執政的目標，那麼華盛頓的政治進程有可能陷入停擺。博爾加特又說，如果國會是由一個政黨控制，總統就是來自另外一個政黨，那麼你就可以想像可能不會有很多的立法工作能夠完成。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表示，如果最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入主白宫，众议院民主党人将会有机会大力推动包括医疗保险、新的基础设施等立法的项目。不过如果共和党继续掌控参议院，目前还不确定民主党希望优先推动的立法是否能够获得参议院的通过。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在2020年选举期间，美国人除了投票选举和国会议员之外，还就各种公投议题作出了选择。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32个州和波多黎各以及首都华盛顿的选票上有至少120项公投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些公投的议题比选民有机会直接修改州法或者州宪法。最引人注目的公投议题是加利福尼亚州的22号公投议案。这项公投要求，如果优步、来福和其他利用应用软件的公司可以继续将工作人员定义为独立合同工而不是公司雇员，58%的人投票支持这项议案。下面就是11月4号星期二其他一些引入注目的公投的议案。第一就是52%的波多黎各人对不具约束力的令到该领地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议案投了赞成票，这项结果还有待认证。目前波多黎各人是美国公民，但是在国会并没有拥有投票权的代表。下面就是61%的佛罗里达人投票赞成在2026年之前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这个结果还没有得到认证。这项公投倡议将会在2021年将最低时薪提高到$10，然后每年提升$1，直到降至$15。下面就是亚利桑那、蒙大利、新泽西和南达科他州通过议案，将12岁以及以上的个人吸食休闲类大麻合法化。另外加利福尼亚人投票赞成允许被假释的人投票，他们看来对一项将会允许年17岁但是在选举日之前将年满18岁的人在初选或者特别选举之中投票的议案讲了不。选民看来还驳回了一项废除现金保释金的议案。再有就是科罗拉多州的选民看来通过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将他们的总统选举人票给予了全国普选票的胜出者。科罗拉多人看来驳回了一项除非母亲有生命危险否则就禁止在22周之后堕胎的议案。再有就是路易斯安那州选票批准了一项公投的议案，加入本州宪法并未明文规定有堕胎权的解释文字。俄勒冈州批准了拥有可卡因、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不再是刑事犯罪的公投议案。该州还批准了将迷幻蘑菇合法化，首都华盛顿亦都将迷幻蘑菇除罪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三大的股票指数在选举夜过后的星期三都已是上升开盘，亚洲股市星期三亦都大多数呈现上涨的趋势。分析人士说，由于目前美国经济和股市之间的关系并不完美，目前华尔街唯一的共识是无论哪个最终赢得白宫，对美国经济和华尔街的影响都将是长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虽然美国总统大选的竞争仍然是难解难分，美国股市在11月4号星期三在科技股的引领之下开盘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750点，涨幅达到 2.7%， 标准普尔500指数就上涨了 3.2%。 从历史上面来看，无论白宫的主人是哪个人，美国股市长期以来一直是呈现上涨的趋势。在周二选举夜之前，虽然全国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总统竞选之中领先，但是很多基金经理和策略师不愿意表现出信心，因为多年来包括特朗普总统2016年赢得大选、英国脱欧投票和冠状病毒大流行在内的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给了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冲击。市场分析人士和投资者一般认为，一旦星期二大选结果确定， 短暫震盪之後，通常會逐漸走向更加有序。但是2020年的選舉夜將美國帶入了一場空前的膠着狀態，兩種潛在的最終結果令到投資者擔憂一場有爭議的選舉，或者拜登入主白宮，但是共和黨仍然掌控參議院。特朗普在大選夜宣稱自己已經獲勝，並且表示將要求最高法院進行干預。市場對這次大選可能會進入抗日持久爭議的反應，就是美國股票期貨在漲跌之間的波動、國際上漲以及交叉資產波動性的增加，這些跡象顯示華爾街對可能出現的分裂性的政府感到擔憂。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决心将全世界犯有集体暴行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一个能够帮助完成这个目标的项目，就是战争罪悬赏缉拿计划。该计划为能够导致被国际法庭或者混合法庭通缉的某些犯下战争罪、种族灭绝罪或反人类罪的个人被逮捕、转移或定罪的信息，提供最高$500万的奖奖。这个计划由美国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负责管理，领导人是全球刑事司法事务无任所大使莫尔斯谭。谭大使在一个访问中说，战争罪奖赏缉拿计划目前集中关注被国际刑事法庭预留机制通缉的6个人，他们参与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导致至少80万成人和儿童死亡。谭大使2020年5月表示，战争罪奖赏缉拿计划清单上的战争罪犯已经有1人被捕。
Felician Kabuga, who was the chief financierand arguably one of the biggest inciters of the Rwandan genocide, was apprehended in a suburb outside of Paris. He had been
谭大使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首要资助人和可以说是最大的煽动者之一，费利西安·卡布加在巴黎郊外被捕，他已经在逃26年多，是我们战争罪奖赏缉拿计划名单上的首犯，所以他的被捕是迈出的一大步。战争罪奖赏缉拿计划名单上被国际机制通缉的另外6位参与种族灭绝的卢旺达人是姆皮兰亚、卡伊什马、恩迪姆巴提、姆阿鲁加拉马、斯库伯雅波和雷安迪卡奥。任何人如果有这些人的信息，可以通过 wcrp@state.gov向美国战争罪悬赏缉拿计划发送电子邮件，通过 WhatsApp 或向12029755468发短信的方式与该计划进行保密联系。谭大使说，这些人犯下的暴行必须受到惩罚，这一点很关键。
And that's for its own sake, to satisfy justice, but it also has a preventative role.In terms of prevention of these sorts of mass crimes,
谭大使说，这个本身就是为了伸张司法，同时又能起防范作用，防止类似集体罪行的发生。谭大使最后说，问责是防范未来再度发生这一类重大不公正行为的一个最佳方法。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